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一同来读半节圣经，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我们要等一等大家，不然的话我们半节圣经读完还有些人没有找到。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我们读上面一半。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可不可以再读一次好吗？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换过来读，我们读我们好吗？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如果今天早晨我们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我就会请大家把这节圣经背下来，就够我们受用一生。如果今天讲完信息，弟兄姊妹们都不记得周弟兄讲了什么，只记得这些圣经，那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这里说，你们若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上一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二月份我就知道教会对整年的信息有一个规范，就是要讲科目神这件事情。我想这是一件非常智慧的安排，不管谁做的决定都是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情。因为当我们亲近主、科目神的时候，开始基督徒的生命就改变。当我们科目神的时候，神对于我们是真实的。前一阵子我看见有一篇报道，有两个孩子还不到十岁，他们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他的父母亲教导他们无神，没有神，所以虽然十岁的孩子他们已经满脑子是无神的思想。他们讲一句话，学校里面很多时候你知道，这个上从上幼稚园开始就要这个向国旗效忠，本来向国旗效忠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他的誓词里面有一句说，我在神的底下，我们的国家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在神之下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这句话他们不能接受，神是谁呢？什么是神呢？好像当初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所说的一句话一样，他说耶和华是谁呢？一股轻蔑的味道。所以这个十岁的两个双胞胎啊，在我们 Orange County 造成一点点小小的新闻。他们参加这个童子军的时候，童子军也是规定要说宣誓，在向神负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大大小小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你连上法院宣誓也需要向神效忠，对不对？在神的面前要讲真话。但是这个无神论者他们就不接受这些说法。等到记者访问这些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神对我一点都不真实，神不过是一个人为的观念而已。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主，我们比无神论者好不了多少。我们对神来讲，我们认识神不过是个观念，不是主观的认识，不是从我们生命里面经历，因此我们的信心常常摇动，因此我们对神的事情认识非常的有限。有些家长甚至说，啊，我们不要从小灌输他们神的观念，免得影响他们自由宗教的选择。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胡说。今天我很诚实地告诉各位，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受他儿童教育的影响。问题是，如果你对于神的认识不是真实的，你就没有什么可教导神儿女的，你也没有可以教导你的儿女的。你所说的的确他们也不能相信，但是如果你经历神的同在，你怎么能不对你的儿女教导像在旧约里面所要求的，生命记里面三令五申告诉我们说，要教导我们儿女无论起来行走，无论坐着，无论站着，都要宣告神，而且要教导神，在你的手上，在你的额上要佩戴你的经文，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这样你的教导在你家庭中间才会让你的儿女明白神是真实的。这个也不能保证他们第一手的能够认识神，每一个人认识神都必须从亲近神开始。所以当我看见教会有这样一个整体的观念，要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讲到爱慕神、科慕神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决定的事情的人，或者是弟兄姊妹们，或者长老执事们，或者是牧师，一定是有一个长远的打算，
不怕慢，只怕站，只怕不行动。当我们开始学习科目神的时候，不管我们每天能够学会多少，在一个不断向前学习的路上，总有越来越进步的一天。所以我也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些人没有个人亲近神的习惯，只是礼拜天来听得到的，不迟。任何的人开始亲近神都不迟，因为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你们如果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弟兄姊妹们，当我这样去寻求主的时候，这句话里面有极丰富的意思。因为第一，这一句话代表一个神的呼召，你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这是一个神的呼召，这也是神的命令，这也可以说一个神的挑战，在一切属灵事物之上一个挑战，你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不是我们来做一件什么属灵的事，主不是说你们来做礼拜，主说不，你们来亲近神。主不是说你要读圣经，不，主说你们来亲近神。主不是说你要去祷告，主是说你要亲近神。弟兄姊妹们，在一切属灵的行动事物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自己。所以这是神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人个别的挑战，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亲近神，也没有人能够代表你亲近神。第二，这一句话不仅是一个挑战，不仅是一个命令，而且是一个应许，一个保证。神说，我也必定亲近你们，并且当我们这样来亲近神的时候，变成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亲近神，神也亲近我们，因此我们认识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同在，保守神的同在，接着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所以当我们实行这句话的时候，神的话语是可靠的，必定要产生属灵的结果。你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因此当我们履行这个条件以后，人要看见在我们身上神的实际，我们自己经历神的实际不算，别人还要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一般靠近神的人。就好像当初门徒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虽然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就着世上来说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没有多少的知识，他们所有的不过是普通一般人所受的基本国民教育，而且可能还不是高材生。但是当他们跟随耶稣之后，因为他们与主同在，与主同行，听他的教训，接受他的教导和他一切在圣经中间的启示，因此当他们起来侍奉神的时候，别人看见说，这些人虽然是无知加利利的小民，但是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却像耶稣，见证耶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亲近神也变成我们所有侍奉的根基，变成我们生命的根基，变成我们生活的根基。弟兄姊妹们，亲近神第一件事情，在二十世纪，在九十年代，科学这样进步昌明，所以一切的活动这么快速的时候，变成一个极大的挑战。大部分的人都无时不受这个时间的压迫。今天一个最大的压迫的是什么？是时间。当然一方面我们来讲科学的进步技术，今天我想想看很稀奇，早晨从我家里出来，7:30出来到这里，9:30我在这里讲道，我看看我的码表，开了70里路，70-80里路。从前的人不可能2个钟头走这么远，但是今天我们在科学技术昌明的这些旗帜底下，我们的时间变成十分的破碎之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不知不觉的在一种时间的压力底下，要赶快赶快赶快，要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我记得周祖培牧师常常讲一句笑话，他说，你知道我们虽然活在美国，但是我们都是俄国人。其实我不懂他讲什么，他说 We are American but we are always rushing rushing rushing， 他讲我们是 Russian， 一点不错。但是属灵的事情没有办法 rush，没有办法催赶着跑得很快，没有办法，一定要从亲近神基本的经历开始。而这一个，从前有首诗歌，成圣要花时间， It takes time to be holy， 不是说 it takes time to be holy、啊、好像慢慢的从年少到年幼，一定年幼到年长一定变 holy 了，不是，而是决定你在神面前，决定于你在于神的面前的时间。一个人亲近神，花时间与主交通祷告，慢慢的， not in a hurried way， 不是急急忙忙的，慢工出细活，才能够把一个人改变锻炼造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人身上才有真正属灵的能力，属灵的看见，属灵的亮光，属灵的恩典恩赐，能够帮助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是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经过一些彻底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从亲近神开始的，就不能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有用的人。主的呼召永远不改变，2000年来一直这样呼召。雅各开始，我有时候是在稀奇，这么2000年来这么多的基督徒都看过这节圣经。你们若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你们。这句话里面带着何等的恳切要求，叫人来亲近神。那今天我们所说的威胁，刚才我们讲时间的问题，我们不仅是时间的问题，这个世界发展到现在，给人各种眼花缭乱，各种的迷惑，各种的事情分散我们的心，叫我们不能来亲近神。20世纪人最大的问题，乃是因着物质的进步而心灵变成空虚。在这个80年代、70年代开始，80年代、90年代，现在已经到第三个 decade。新的各种潮流，新的各种说法，新的宗教起来。我说的新的宗教，是指着他们说，在这个世纪中间，新世纪的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他们教导人你要打坐。其实这些哪里是新世纪的活动呢？老的不能再老，东方的宗教都叫人打坐默想，魂游向外，寻求一个心灵上的超脱，一个所谓进化的心灵。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基督徒，如果福音的信仰者失去了亲近神的经历，他所传的福音的确变成虚空，没有内容。虽然经文的道理，人有罪必须得着耶稣基督救主宝血的赦免，但是这一件事情如果不加上我们主观的经历，亲近神而有的认识，因为亲近神生命的改变，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道理。虽然我们满满知道，完全知道赦罪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知道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父神的面前坦然无惧，但是你却没有去，我们却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说神的计划，因为看见人犯罪而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的真理只停在这里，把主的救恩仅仅当作一种赎罪券，那么我们所说的真理就仍然不完全。因为主呼召我们的目的，主赦免我们的目的，终究是要达到一个情形，就是我们能与他联合，我们能与他亲近，我们能与他交通，我们能进到他的丰盛里面，我们能享受他儿子一切的丰盛。神把他自己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因着他的缘故得了丰盛，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救恩仍然是停在罪得赦免消极面上面。难怪基督徒没有力量，碰见那些传新宗教的人，我们在他们面前瞠目不知所对，他们也在讲默想，他们也在讲祷告，但基督徒却没有祷告的经历。 J.I. Packer 这位英国的弟兄，在这个时代中间神使用他，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一个简单的信息，特别的信息，他的信息就是亲近神，渴慕神。To know God， 怎么样能够认识神？是借着亲近，借着个人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是人的思想的活动、社会的潮流、文化的发展，我们都需要警醒，小心这件事情。 而且时代已经变迁这么快速，主来的日子不远。我们实在每一个人应该看见亲近神的重要，因为这是你和神当中不能取代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醉生梦死，主的话说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怎么样警醒？借着祷告。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发现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于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在一个现实社会里面人和人的关系。当我们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暂时一切外面的事物都要放下。我想起在我自己刚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神给我怎样的恩典，让我从亲近神开始学习。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十几二十人住在一起，挤得没有地方祷告。你想，当然一个家里这么多人的话怎么祷告呢？我们在那接受一点训练，都住在一起，所以有人就想出一个方法，到楼上阁楼去祷告。没有阁楼的，没有楼上的，就是屋顶跟天花板之间一点点，头的人都站不直的。真正的阁楼是堆藏一点东西的地方。结果我们几个人发现了，就去祷告，在那里唱诗感谢主敬拜主，在那里唱面说，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哦，唱这样甜美的诗歌，无人无物与你相比啊。我们在那里唱诗歌，学习亲近神。我们刚开始学习侍奉主的时候，不是学习怎样看望，不是学习怎样侍奉，不是学习怎样讲道，不是学习怎样带领人祷告，不是学习怎么样读圣经。头一件是学习我们自己这个人怎么到主的面前来，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软弱，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这些都是在亲近主的经历中间自然发现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教你，教了你也不算的。就在那里我们学习亲近主。我们的工作后来多一点，非常忙碌，因此亲近主的要求变得格外的需要。我们觉得软弱，觉得不行，觉得痛苦，觉得担子难担，但是亲近主给了我们力量。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一个人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人手不够，教会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学会一个恩典，就是一停下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学会祷告。不是几个人在那聊天，不是在那看看报纸看看新闻，而是闭上眼睛享受主的同在。而且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主的应许可靠，你们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你们。当我们把外面的世界隔绝，所以有些时候闭着眼睛祷告有个好处，你也没有看见别人是怎么样情形，你也看不见外面公文堆了一大堆，你要做很多事情，什么都没有看见。当你把自己关闭在神的同在中间的时候，只有你面对神，就是你和主。哦，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这个是单调无聊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亲近主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因为我们需要花时间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神的感觉。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相信神的同在不是教导出来的，神的同在一点不是靠教导，因为神同在会教导我们。许多的真理不是从教导出来的，而是从神的同在里面摸索得来。有些真理当我们在讲台上面听见以后还是不够，需要在主的同在里面重新的认识。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拿了一些书给我，这个书是给基督徒看的，给初信主的人看的。这个是谁写的呢？是张家坤姊妹写的。我想我们提起张家坤很多人知道，就是活水的作者。从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活水，在中国教会里面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一本成根的材料，带领人每天借着几节圣经来亲近主，带进主的同在，在那里学习，把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这本书不晓得再版多少版了啊！后来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他也不能自由的活动，传福音一传就给关起来。感谢主，他出来了。他出来以后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要把一些书再重新出版，有他新的书。这么多年在监狱里头，在不自由的环境里面，他所讲的一些信息，讲的粗信的信息，那天那个姊妹带给我看，很浅，但是当我读的时候，里面觉得蛮有生命，蛮有供应。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真理不在于讲多深多浅，而在于讲的人是不是能够让圣灵的膏油在其中自由的运行做工。他所说的话，圣灵就做工，因为他不是知识，而是他的生命和经历，神要借着这一个来帮助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亲近神的经历带进许许多多宝贵的属灵的产业，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里开始。当我们这样学习亲近主的时候，是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搅扰，很多的打岔，很多的困难，我们个人的肉体也会挡住我们的路，和人中间的关系也会拦阻我们和神的交通。但是如果你不去亲近神的话，连这些问题你都不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肉体是如何的讨厌，一直到他亲近神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肉体把我挡在神的面前，我不能亲近他。若是我们心里向一个人怀怨，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不去亲近神的时候，你一点没有难处的。让我告诉你，没有难处。虽然有些人会良心不安，但那难处不大，因为我们的韧性，我们的倔强，叫我们不顾一切，仍然我行我素。但是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说神啊，我今天来亲近你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这个事情暂时不谈哈，你不要谈，他偏要谈。因此在你的里面，你就发现你天然生命的败坏，你的肉体拦阻你和神当中亲近的关系。这是我们亲近神的路上才发现的难处，神一定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亲近神的呼召是一个神最大的恩典，把我们从一切外面的事物中间出来，把我们从一切伪装里面出来，叫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神。写诗的人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写这句话多么不容易，因为他这句话里面已经暴露了他有罪的经历。 It's not all roses， 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动人，那么看起来都富丽堂皇，不是的。当他写这句话之后，他把自己的软弱必须暴露出来。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知道罪的滋味，他怎么会说我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当他呼召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是给我们大的恩典。从实行的观点来看，的确，的确，神要把我们从时间中间掐断，把我们拔出来，来亲近神。因为我们外面所受的吸引，我想一般的弟兄姊妹们都是这样子，早上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回来，有些时候正常上班的时间还不够，还要加班，忙得不得了。有一位弟兄最近有了一点复兴，所以他告诉我一些他的见证。他说，从前我出差的时候啊，我太太把很多的这个把圣经啊都放到我的皮包里面，我出门不晓得多少，一年出门不晓得十几二十次。但是我讲一句实话，我太太把圣经照摆归他摆，我从来不念，因为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念呢，我有很多的报告要念，要去开会，到时候一定要有很好的这个展示，很好的 presentation， 所以我一定要先把报告读得好清清楚楚。有些公文没有办法批的，在飞机上面批正好；有些事情没有思想，没有办法思想的，在飞机上面思想，哇，他忙得不得了。这个弟兄啊，做生意这么忙啊，十年在教会中间，是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冤枉他，他真得救了；你说他不聚会，他有时间一定来聚会。把家里也打开，家庭就很好。但是他后来做见证说，这个十年呢，我真是马马虎虎，根本也不大在意。忽然一下，他里面复兴了，这回不一样了。他说，我太太不用逼我读圣经了，我一有空我就读圣经，一有空就读圣经，而且不是这样读过，拿来好好前前后翻，这个串桌引来引去，然后在那做笔记研究， 还要背圣经，他已经四十几岁了。你知道人的这个记忆力啊，到了二十岁，也许说从十三岁开始就开始不走下坡了。小孩子记忆力真是好，但是这位弟兄四十几岁开始背圣经啊，诗篇第一篇这么背起来，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这么背，为什么？兴趣不同啊。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三十四篇。当我们尝过主人的滋味以后，我们里面的科目就开了，读经不是很苦的事情，祷告不是很苦的事情。哦，这位弟兄，现在你去看他车子里一本圣经，办公室里一本圣经，家里客厅一本圣经，书房一本圣经，哪里都是圣经，到哪里都在看。他说我现在早晨呢，从前早晨起得早呢，我就回去再睡个懒觉，现在我就很简单，几点钟醒几点钟起来读圣经。所以他说我越来越早，昨天他告诉我，弟兄，我昨天三点钟爬起来读圣经，昨天礼拜六嘛，没有事，大家不好好睡个觉。但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被主吸引之后，他整个的心思意念，整个的感情，整个的喜好，整个的目的，整个的方向都改了。他就这样三点钟起来读圣经。我说你读什么？他说很有趣，我什么都读了，没有哪一本不读的，就这样读啊。我一读，越读越发现圣经实在是宝贝，越读越发现这里面实在是妙用无穷啊，实在是好的不得了啊。我说我早就告诉你，怎么不读呢？他对我笑笑，嘿嘿嘿嘿，我那时候不想读嘛，现在想读了，里面向着主的科目开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弟兄经过十年的现在转过来，他开始做见证。哎呦，有些听说，哦，他十年，我也差不多十年了，没有好好的追求。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极大的恩典，要把我们从许多外面无聊的事物中间拔出来。是，他也一样做他的生意，一样做他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为着他自己里面属灵的生命经营建造。圣经里说，积蓄五谷到永生啊。主说外面的水人若渴了，他说什么？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们喝了这个世界所赐给你们的水还要再渴，你们喝了我所赐给水就永远不渴，而且从你们涌出来直涌到永生。同样的，主说的属灵的粮食积蓄五谷到永生，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人追求外面的事不需要人太多的鼓励啊。很多人都对我们说，哎，周弟兄，你为什么不也讲讲世界上事情，讲讲怎么样基督徒能够好好的做一个在公司里面做一个成功的这个职员，好像主耶稣的名德的荣耀。我说这个不用我教你啊，你已经太会了，你怎么样成功你已经太会了，我不需要教你怎么样买股票，我不需要怎么样教你炒地皮，我不需要教你怎么样投资证券市场，我不需要教导这些，因为你们都会。而且若是教会不教导，你也有地方可以学，但是教会的教导亲近主亲近神却永远不嫌太多。很多人家教会真的无聊，老是讲一样东西，就是嘛，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学会嘛。有一次刘福林牧师去他教会，他去某一个教会讲道，讲一篇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过了一年他又来了，偏巧不巧他又选这篇信息，可能是刘牧师忘记了哈。我想我来这边次数又不多了，讲过几篇信息我大概还知道，他大概讲的信息太多了，所以再讲一遍。讲完以后有执事过来跟他讲，说是刘牧师这篇信息你在这里讲过来，他朝他看一眼，是啊是啊，我很多信息我都讲过啊，但你们做了没有？怪不得教会要花一年时间讲怎么样科目神，是不是慢慢的来？也许刚开始有一批弟兄姊妹们心里都在响应，改变他的生活，以亲近主作为他生命的中心。但是有些人还在外围，还不大行动啊，还没有完全跟得上，多一点时间，还在那里转一转转一转转来转去，慢慢的转进去啊。我家里有一个 Jacuzzi， 这个用的次数不多，清理很麻烦，
你知道那些树叶了扎折在上面，你要怎么样清理，你拿东西捞了半天也捞不好，所以就让它用这个水自己的循环慢慢吸进去。我就常常在那边看这片叶子转来转去，该进去还不进去，转来转去该进去还不进去，你懂我的意思吧？那个水的涡轮这样转转转转转，哎，有一部分脏东西吸进去了，它出来经过滤过滤就干净了。哎，这片叶子老不进去，老是打转打转打转打转，真是看得急死了，真是看得急死了，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绕行一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走不进迦南。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这样，真理的教导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我们里面产生的科目，我们才发现，对，你们若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神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的身上，很稀奇，救恩的责任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担当我们的罪，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神使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当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为我们接受审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得上忙，神也不要任何人帮忙，责任完全在耶稣基督身上，只有他是神的羔羊。但是等到救恩的工作主驾已经为我们偿付的时候，神把责任放在我们身上，你们若亲近神，亲近神的责任在我们身上，亲近神的道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开的，但是责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若是你基督徒生命的路不长进，若是你基督徒生命不丰富，你没有别人可怪，因为你有责任。今天当我们讲恩典的真理的时候，必须也把责任放在其中，有平衡的作用。这个责任不是律法主义，千万要知道不是律法主义，但是却有责任。就好像小孩子读书必须学会责任，这里的制度，你到学校去读书，很多时候小孩子回来没有家庭作业的，一直到三四年级以后开始变了，不知不觉变了。为什么？因为要训练他要负自己的责任。人从小要被教导负责任，什么？孩子长大以后你要教导他自己，你要穿衣服，你不能老是让爸爸妈妈给你穿衣服，对不对？责任，你要学会自己清理房间，对不对？责任，你不能挑食，因为你要维持自己的健康，你的责任，对不对？但是我们恩典的道讲到一个地步，变成人不负自己的责任。不错，就着某一面来讲，人不能负自己的责任，因为人有罪。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担了罪的代价，在属灵的路上追求，我们有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属灵生命是不是健壮？是不是有力量？我们有责任。啊，有些人说：“哎呀，我也不想得什么大的奖赏。”将来在天堂呢，我就看看门就可以了。我告诉你，看门的工作都轮不到你啊。你若不肯负责任的话，昨天我去飞机场接一位弟兄，你知道这两天因为打仗的关系，这个最近有没有人去过飞机场接人呢？有啊，这位弟兄说有。你知道从前我们可以一直走到这个会，就是说送客人的地方，他们在等飞机上飞机，我们可以在那里，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不行？怕恐怖分子，所以接飞机人都在外面接了，不能到里面去接的了，在拿行李的地方接了。我昨天去了上当了，我想我早一点进去去等我的朋友，结果在这个接行李的地方等了半天进不去，结果我的朋友从那边转一个地方说：“哎，那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倒找到我了。你知道如果你要闯关的话，那个把门的人就问说：“你有没有证件呢？”哎，我走了半天找了半天，我还在想想看他们安全系统如何。安全系统不错的，走到哪里都有人挡住。我告诉你，看门的人要负责任的，看门的人要负责任的，每一个人学习负责任。一个人不肯负责任，他连工作都不能做，任何事上的工作都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健康我们有责任，
如果你不是不读圣经，不祷告，不亲近主，你是光靠别人这个 force feed， 什么意思？就是你来听到，牧师就喂给你吃，强迫你吃，而且不吃的还吐出来，不好吃还吐出来，那你想你能长多少？偏食还要，对不对？光喜欢听，光听得进去好听的，爱听的那些对他讲的好话，稍微一点点重的话，稍微一点点真的话，不能接受。这是基督徒我们今天责任的问题，我们观念上的问题。你们若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所以我们要回应这个责任，因此我们来亲近神。但是神的话里面何等的恩典和安慰啊！你们来亲近我，我必定亲近你们。神也可以说等在那里。假如今天你到一个教堂里面，你知道每一次主都在那里预备等候接待你。你知道我们有自己的会所，但是我就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很少人在礼拜天之外来找我的，很少人到教会里面来找我，不是没有。弟兄姊妹很少，除了礼拜天之外，不是聚会的时间之外，来找一找他的牧师的，很少，都要等牧师去看他的，对不对？假如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什么时候去，好像饭馆一样，都有饭吃的。我讲的意思，大家明白吧？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亲近他，他必定来亲近我们。什么时候？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挽回祭，就是施恩座，在那里我们可以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随时啊。24 hours in business， 白天你可以亲近他，晚上你可以亲近他，半夜你睡醒了还可以亲近他。事实上有一位老姊妹，我知道她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睡觉不像以前那么多，常常早上一醒的时候怎么办？她说我也不起来，就在床上面背路德记，把路德记四章一个字不漏的背，停背到哪里哪里灵里面有感觉，就在那里和主交通，背到哪里灵里面起了甜美的感觉，有时候他的床上这样祷告被圣灵充满。他说主与我，我与主，没有一个时间能够叫我们分开。当我清醒的时候我祷告他，当我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潜意识仍然活动，还在亲近他。从前我们几个侍奉主人一起住，有一位弟兄年纪比我大，嘿，我真是佩服他，晚上说梦话都在祷告。一个人可以到这个程度，或睡或醒，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主是第一位。 Be thou my vision， 那是首诗歌，不想你们有没有，主你是我的意象。无论我们醒着睡着，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圣经里告诉我们，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是这样，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奉主的名，因为这是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主也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必定亲近你们。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摩西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连许多不属灵的人，像扫罗，他也知道，当他去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先问祭司，然后祭司说，我们应当先亲近神。弟兄姊妹们，常常就在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向我们显现，神向我们说话，神把他自己给我们，当我们从他里面得的力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原来有的意念改变了，本来要去做一件事情，当我们亲近主以后，我们发现不需要做了。当我们亲近主以后，本来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发现得罪主，救我们的脚脱离许许多多的陷阱，救我们的眼睛脱离许许多多的流泪。亲近主，因为主说，你们亲近我，我必定亲近你们，这是主的应许。
有一位老姊妹，
从前不是一位老姊妹，我相信很多时候我很羡慕并且很盼望知道从前那个时代神的儿女怎样受教导的。有一位老姊妹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个时候啊，真正追求主，认真的把圣经打开来读的时候，有些经文我们已经有经历了，我们用红笔上面写个乙，不是甲乙丙丁的乙，是已经的乙，乙。有些经历我们很羡慕但是没有得到，胃还没有经历，要注意了。所以他的圣经里面乙了胃了乙了胃了好多好多，本来是胃的现在都乙了。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可经历的，他是信实的，我们纵然不信，神我们纵然失信啊，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主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能应验，如果他说他亲近我们，他必定亲近我们，条件就是我们先亲近他。我同意并且我自己经历里面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摸不到感觉，得不到滋润，那是我已经说过在我们里面的问题，主正在对付我们，那一个也是亲近的结果。不是说我们亲近主一定有很多的感觉才是亲近主，哦，我亲近主之后我灵里面大为喜乐，大为兴奋热闹，而且我灵里面高升了，你看得见那些情形是亲近主的结果。有些时候你不知道你多低，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主把你都显明出来，而且就在显明的过程中间帮助你，料理你，给你供应，把你从软弱里面出来。好像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一样，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跟他用油用酒跟他缠裹，扶上牲口送他去旅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神必定亲近我们。好多时候在经历里面我们能做见证的，说起来很简单的，而且听起来很类似，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就是靠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学习，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让我们的生命稳定的在神面前。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主日学这个研习班，是讲给主日学的老师听怎样教儿童们的，我听了，但是我没有联想到在我身上有什么关系，一直到好多年以后才明白。所以你看人学习的过程非常慢的。他说什么？他说最好的教导方法是什么？你们知不知道最好的教导方法是什么啊？你们没有做过老师，我告诉你，最有效的教导是重复。你不怕重复？怎么教导？你不怕重复？要爱主，要爱主，我再说要爱主，保罗就这样说。要喜乐，我再说要喜乐，怕他听不见。我告诉你，最有效的教导是重复。这是主日学老师讲的，而且所有学教育的人都知道，你一定要重复。技巧就在你怎么样重复而让人不觉得重复，对不对？对不对？重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的事情啊，一次两次三次永远学不会啊，重复的还不够。所以为什么要背诵？背诵就是让他有机会重复。那天我们有姊妹做见证了，他说呀，我圣经读的不多，他讲的是老实话，他有几节圣经很好，我常常背的，就是说我的能力够你用的。你看保罗这样说，主对他说，我的能力够你用的啊，我的能力够你用的。所以这位姊妹说，常常我心里面实在是心气愤不过，在公司里面受了很多很多委屈，实在在家里事情烦得要命，儿女们这乱得不得了的时候，我想起主的话，我的能力够你用。哎，奇怪，这句话就叫他吃了定心丸一样，很多事情都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背诵圣经，让这些话能够扎根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学会，不知不觉的重复，不知不觉的教导自己。那我刚才讲，我听了主日学以后，到十年以后才明白这件事情。从前我讲道的很不喜欢讲一样的道，很不喜欢一篇信息讲两遍，到现在还有这个毛病。 我不大能够把一篇讲过的道重新拿起来再讲一遍，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听过了啊。我不晓得大家弟兄姊妹没听过没，但是我听过了，我不高兴听我自己重新讲道有什么稀奇呢？对不对？ 我可能不能做很好的老师哈，因为我的教材只能用一次，第二次我就不想用了。但是十年以后才发现很多的事情需要重新再讲一遍再讲一遍，人会忘记。我想亲近神必须常常被提醒，所以那位姊妹说她把圣经放在心里面。主的话明明这样告诉我们，是不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告诉我们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亲近神，神能够借着亲近神的机会向我们说话，神只能对我们说我们所知道的话。所以假如我们圣经不熟的话，神想想很伤脑筋，我跟你讲什么好呢？对不对？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发现神的信实，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必定亲近我们。你在那里祷告花了十分钟，花了二十分钟，也许你当时不觉得什么果效，但是神的话语生命滋润你却是真的，因为神负责任。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我们开始产生爱慕神的经历。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那里祷告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钟头过去，你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笨呢？讲话这么不会讲，神还听他讲十分钟还听不懂啊。其实我们要祷告的事情神都知道，但是我们喜欢与他同在，这是因为亲近神所产生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爱慕神的同在呀，爱慕神的同在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些人是你很喜欢的，哎呀，他来看你的时候，你巴不得多留一会儿，不要走，事情早就讲完了，饭也吃过了，茶也喝过了，点心也吃过，再坐一会儿嘛，再坐一会儿，别走嘛，是不是？讲什么呢？但是如果那个人是你不喜欢的，你又不得不见他，啊，完了以后，他还不走，你就赶快让他啊。说先送他，先让他一看会啊、哦，你要我走了。所以中国人不能随便随便让茶，你一让茶，如果你交情不够，他就走了。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里面有爱慕。那我们祷告主不能老是对主送客让茶啊，主啊，我的话已经讲完了，不是这样。应该在主的面前，我们产生那种爱慕。而这个爱慕必须从亲近神里面自然产生，越亲近他越爱慕他，越与他交通越觉得他甜美，越在他的面前享受越觉得我们不能离开他。不错，我们的生命有起有伏，有高有低，有些外面事情引诱我们，甚至犯罪叫我们身上有污点，我们不能亲近神，道理大家都懂。一次又一次借着这样的亲近，借着这样的爱慕，我们里面向着神能够敞开一切的事情，在他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赤裸敞开的。真正过一个与主交通透明的生活，不是对人透明，在神面前透明的，在我们里面神知道完全一切的事情。所以作诗的人大卫说，求你查看，求你鉴察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这是一个人生命操练的结果，也是我们的盼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盼望。一个在主面前的人，好像诗篇里面说，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暗的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个人扎根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有和神亲近的生活。当我们这样经历主的真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自然改变，会影响我们的侍奉，会影响我们的为人 character building。 上个礼拜这位传信息弟兄我不认识，他说 people of character.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 character 性格会改变。一个暴躁的人会变安静，一个软弱的人会变刚强，一个胆怯的人会变得勇敢。生命会改变，提摩太改变了。保罗对他说：“你要刚强仁爱，谨守。”约书亚改变了，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他们本来不是那样刚那样 forceful 那样冲力的人。彼得改变了，保罗改变了，在侍奉主的路上，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属灵的信息，属灵的书籍有几类的信息。有一类信息是讲了启示光照神的真理，还有一类的启示是看见神的话语做工在人的身上产生改变的结果，见证。有些见证见证神的奇妙能力坐在万有中间，为我们安定诸山，为我们排除患难，为我们在红海中间开出道路来。但是有一些见证是像保罗一样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靠神的恩才成的，因为神的工作坐在他的身上改变他的生命。 Character building， 当一个人肯这样亲近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不受神的改变。王明道弟兄翻译一本最好的书，叫做在隐秘处的灵交，在我出信主的路上给我大家很好的给我很好的一个指引，虽然我不一定做得那么好。这是一本翻译的书，我心里觉得可惜的就是说，现在在这世代中间，你去看基督教的 书房里面讲亲近主的书很少，都是讲方法论，怎么样可以建立教会，怎么样可以 how to grow a church of love， 怎么样栽培一个有爱的教会，题目都是这个，怎么样可以更有效的领人归主。很少，照比例来讲，很少像从前的时代讲的亲近神。 A.W. Tozer 一本最有名的书叫做科目神，中文翻译叫科目神，太好太好，我不晓得看了多少次。 Billy Graham Crusade 开始有一段时间介绍这本书，但是这些都是老的时代写的书，新的时代少，大概三十年五十年以前人写的书。所以无怪今天你看见很多大的教会大的建筑物里面讲很多成功之学，但是却缺少给人亲近主的吸引力，用各种节目吸引人，用各种的花样吸引人，用各种工作吸引人。我说的节目不是坏的节目，诗班是好的节目，特别讲员是好的节目，对不对？但是真正讲的信息，劝勉神的儿女亲近主，认识主，追求主，这方面信息不嫌太多。我巴不得主祝福这个教会，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专心的爱主，能够亲近他，能够享受他，能够得着他，能够因着他而生命改变，侍奉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和人人际的关系改变，你的福音能够传到你的工作场所。巴不得主用这一年时间在这个教会中间提倡这样的信息，科目神，我也来加上我的一份，一同为着这个努力，为神的教会祷告，求主在他的全教会中间，我们所认识的所不认识的中国的教会西方的教会其他各种语言的教会，都提醒神的儿女亲近神。我们祷告，主要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真正需要你常提醒我们，对我们说话，因你为我们一切侍奉的中心，并且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主要人若离开你，人能做什么呢？不过像枝子离开了葡萄树，不仅不能结果子，它要枯干。主要在这里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枯干的现象，主啊，因此我们的心里实在需要被你的光照更多回到你话语的面前。主啊，你的话何等的可靠，
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并且你那样呼召我们，你们若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主，今天早晨你还在这里向我们发出呼吁，叫我们来亲近你。主啊，我巴不得在这里凡是听见你话的人，从他的心里面被你吸引，因此他们找出各样的方法各样的门路来亲近你，无论上班，无论做事，无论有休息的时候，无论在家中，无论在各样的工作场所，许多时候等候车子的时间，各样时间里面他们学会亲近你。主啊，你实在离我们个人不远，正在我们心里，正在我们口里。主啊，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圣灵就会来进到我们的中间。主啊，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明，解决我们的问题，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光中间。主，你的信实可靠，保证你的话语永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产生各样属灵的经历，或许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被光照，看见我们自己的黑暗，看见我们的罪恶，看见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宝血得的洁净，是吧？或者我们需要和人和好，或者我们需要悔改，或者我们需要各样财务的赔偿，无论是什么，是吧？都是为了叫我们更多与你亲近，叫我们的生命与你联合，叫我们能够与这位圣洁的神一同交通享受行走，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主啊，这个世界不是需要别的，但是需要你更多显明在众圣徒的里面，在每一个爱你的人心中。主啊，也求你借着这样亲近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叫你自己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借着这样的交通，你把教会带到福音的光景中间。主啊，当每一个人晓得亲近你的时候，主啊，你就亲近我们。耶和华的亲，耶和华的奥秘也与亲近他的荣，亲密他的人，与同在。主，我们把赞美归给你，求你也借着这样每一个人与你中间关系的改变，你叫整个教会进入复兴的状态中间。主，我们实在祷告你，求你祝福教会。当我们在这里遵行你的命令，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有力量，无论是侍奉的，无论是在这里接受服事帮助的，无论在各样事情上面服事的，都从你那里得的力量。主啊，当我们彼此服事的时候，生命在这里显明，神的光好像灯台中间这个灯光彼此互照，叫神的儿女彼此都得的帮助。主啊，叫教会被建立。主，你的命令是要叫教会被建立，主啊，你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直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丰满的身量。主，我相信你的话语，虽然我们今天只是走一个基本的路，主啊，但是前面的路都在基本的路中间，每一步都是你所量定的，因此我们心里满有安息。主，求你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亲近你。赞美主耶稣，当我们有各样经历难处的时候，主啊，正是我们学习更多教导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至于灰心，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重新得力，举起发酸的腿，挺起那个下垂的手，叫我们能够再往前走。赞美主耶稣，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